好，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第七章，在前面《生命记》第五章跟第六章，第五章记载了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第六章我们说，特别是针对诫命中的第一条跟第二条，做了详细的说明、劝勉和警告。所以在第五章、第六章，摩西强调只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神。但同时，这一位耶和华也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在这样的真理之下，要求以色列人他们向神显出独一的敬拜，显出完全的委身。事实上对他们来说，他们是经历神恩典的拯救，他们更应当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来遵行神的诫命。今天我们看的第七章，摩西他针对以色列将要过约旦河得为地的那个地方居住的居民，也就是迦南人，他们应当如何来对待迦南人，摩西给予他们指示和警告。那我们今天看的一到十一节其实是整个第七章的一个中心。首先，摩西他再一次好像第六章的第十节一样，他一开始就似乎假设以色列人是一定可以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在第六章，摩西说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那地。现在第七章一开始，他再一次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他们都比你强大，然后耶和华你的神会把他们交给你击杀。所以摩西他的话显明，他对于以色列将能够进入迦南地，而且征服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他有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在第六章第十节已经很清楚的说明，是基于神赐给以色列先祖或者说族长们的应许，神应许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以色列人，而且他相信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所以他会信实的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摩西这个信心其实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应许，这许多的应许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完登山宝训，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是神国度的子民应当活出的一个生活规范。耶稣也很清楚知道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他提供一个途径，一个帮助。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个应许不是让我们要什么就可以得什么，把神当成神奴。这个应许本身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属灵的资源、属灵的帮助、属灵的能力，神都会供应。这是为什么耶稣接下来用一个比喻，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这个不好其实就是说是邪恶的，我们人类都是罪人，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吗？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不是给你财富，不是给你名利，不是给你学问，不是给你地位，这些东西都要过去，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真正的好东西，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永远长存。真正的好东西是永恒的，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呢，我们求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资源、属灵的能力，神一定会给。我用这个来说，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总是说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总是说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当我们读了神的话， 这个标准很高，我们立刻的反应就是不可能，或者我们会提出很多的借口，如果怎样，假设怎样。为什么我们不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够过一个真正得胜的生活。同样，马拉基书神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你们以此来试试看，试试看神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敞开倾覆于我们。所以摩西的信心，他一而再再而三，不管迦南人，接下来他要讲到迦南人比以色列人又大又强壮。我现在是在我们儿童主日学有一班，现在在讲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当扫罗被高立为王的时候，圣经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兵器，没有兵器，只有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两个人有枪跟矛，其他全部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有兵器。相反的，迦南人不但有兵器，还有战车，还有马匹跟战车，怎么去跟他们打仗呢？但是摩西说，耶和华领你进迦南地，使你得地为业，这就是他的信心。今天我们只看见困难，我们看不见这位有绝对全能的神。好，但是这里也因此摩西强调，以色列能够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是神自己的行动，是神自己做出的行动，使以色列人可以得胜，可以来征服迦南人，而得迦南地为业。所以这里摩西强调，是耶和华你的神带领你，神带领你们进入，而且他说是他要在你们面前赶出去，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是神赶出去，并且是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你们。所以摩西强调，是神做出的行动来使以色列人可以打败迦南人，得这个地方为业。因此摩西举出七个迦南的民族，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什么人住在哪里，因为事实上很多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到底已经相隔很长的时间，有些这些都在历史书上也没有，不可能考察。所以圣经里面论到迦南人有不同的表列，有时候列七个，有时候列多于七个，有时候列少于七个。这里摩西列出七个，这个七这个数字在圣经上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很可能他以这七个民族来代表迦南地全地的居民。摩西指出他们比以色列人又大又强，所以我刚刚说了，以色列人，你想他们从埃及匆忙的离开，然后在旷野40年，他们不是可以打仗的一支军队，而这些迦南人又大又强。但是摩西这样的描述，他要来强调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的大能领他们进迦南地，赶出这些迦南人，并且把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但是这样强调是耶和华做出的行动，另一方面摩西也要把神的介入来带领他的百姓去征战，并且可以使他百姓的敌人被打败，以这样的一个叙述来写明以色列人跟迦南人的战役是具有胜战的一个性质。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回教徒他们也用这个 Holy War 来作为他们摧毁，做出很多这种残暴的行动，以此好像来 作为他们支持他们这些行动的理由。但是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这是创造天地的神，全部一切受造物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绝对的主权，把这个地方赐给他的百姓。而这些人是比他的百姓又大又强壮，所以他亲自带领他的百姓出去征战，并且把他百姓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使他们可以得胜。因此这个战役本身是神亲自介入来参与，所以这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圣战的一种性质。但是虽然得迦南地为业是神所做出的行动，但是这里摩西也强调他们的责任。当耶和华把他们的仇敌交给他们击杀，他说那时你们要打败他们。我们和合本就把它接下来就是那个命令了，其实他是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你们，然后接下来我们和合本说你们要击杀，这是另外一句话。当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你们，你们打败他们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完成神这个应许。一方面是神介入来带领他们征战，使他们的仇敌被打败，但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也实际的参与打仗。所以我们看约书亚记，除了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他们是完全没有参与，他们只不过抬着约柜绕城，每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喊叫城就倒塌。但是接下来他们征服迦南地，每一次的战役以色列人都参与打仗，然后摩西就针对他们打败迦南人以后应当如何来对待这些迦南人呢，给予命令。这个基本的命令是你必须完全的毁灭，或者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灭绝尽尽，必须把迦南人完全的毁灭，或者说把迦南人灭绝尽尽，意思就是说一个也不留。这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也就是圣战的概念。这个完全毁灭或者灭绝尽尽，这一个希伯来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专用的术语，也就是说这个字是一个专用的术语，是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字呢是被用在圣战的概念当中，所以完全毁灭灭绝尽尽，这个是被用在圣战的概念当中。在圣经中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圣经的里面神的百姓出去征战总是耶和华做他们的元帅，是神带着他的百姓出去征战，也是神把他百姓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使他们可以得胜。所以战争结束之后，神的百姓就把一切所有的战利品归给耶和华，包括男人女人小孩牲畜财物等等，把这所有的战利品在战争结束之后都归给耶和华，以此来承认胜利是属于耶和华的，不是他们能够得胜，胜利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对于一切的战利品拥有唯一的权利，因为胜利既然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个战利品就是属他的，他拥有唯一的权利得这些战利品。有时候耶和华命令他的百姓 必须把这些战利品完全的毁灭，例如攻打耶利哥城，这是最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们连一枪一刀都没有动，完全是耶和华来让整个耶利哥城倒塌毁坏。所以全城的男人女人小孩牲畜财物全部都必须完全的毁灭，这是有些时候。但是有些时候耶和华他吩咐他的百姓可以保存一部分，譬如说当他们接下来攻打爱城的时候，所有的人必须击杀，但是这些财物牲畜他们可以保留。所以战利品是单单归给耶和华，耶和华有唯一的权利可以来得来用这些战利品。所以有时候他吩咐他的百姓要完全毁灭，但有时候可以保存一部分。所以这个完全毁灭就是在这个圣战的概念中，耶和华吩咐他百姓把归给耶和华的战利品完全的毁灭。既然是完全毁灭，就不可以留下任何一点。因此在约书亚记第七章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他看到一套衣服很漂亮，看到金条和银子，他就取了一部分，取了一些埋在他的帐篷里面。所以耶和华斥责以色列人说他们犯了偷窃的行为。这个偷窃当然违背神的命令，但是还犯了偷窃的行为，因为这些战利品是属于耶和华的。这是一方面，为什么必须把迦南人完全毁灭。第二方面，在生命记后面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摩西他进一步的说明迦南人被毁灭原因是出于他们的邪恶。在那里摩西他强调以色列人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邪恶。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攻打迦南人，把迦南人打败并且完全毁灭，这也是神对迦南人的罪所施行的审判。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问神，他说我怎能知道，他不是怀疑说我怎么知道你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得这个地方，他是我怎能知道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地赐给我。他信神，不但当时他没有儿子，神带他出去看天上的星斗就应许他，你的后裔必须是从你本身所生的，并且要像天上的星斗这么多。而且神再一次肯定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我们的和本翻译让我们会有个误解，就是好像说我怎能知道我可以得这个地呢，好像他没有信心。其实他只是要问是怎样可以得着，而不是怎能得着。就好像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说我是个童女怎能怀孕呢，她不是怀疑她不能怀孕，她是说我怎么可能怀孕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怀孕呢。所以神就叫亚伯拉罕取一些牲畜，每一个都切成两半，这是一个立约，当时立约的做法。然后呢有大黑暗落下，亚伯拉罕睡着了，但是神就在异象中向他启示，他说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方寄居四百年，四百年以后他们要回到这地，因为当时亚伯汉自己是在迦南地，他们要回到这地。然后神说明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后裔要寄居在别的地方四百年，四百年以后才能够得着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呢？ 神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亚摩利人所说的就是迦南人，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这是什么意思？好像你用个杯子，你把水注入，你注入一部分的水，这个杯子开始装了一些水，但是你一直倒一直倒，最后这个水就会满溢到杯口。所以这个盈满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概念。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意思是指当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迦南人虽然是邪恶，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邪恶还没有达到神的宽容和忍耐的限度。神是一再的宽容和忍耐，对于我们这些罪人，神显出他极大的宽容和忍耐，目的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迦南人虽然邪恶，但是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他们作恶还没有到神的宽容和忍耐的极限，所能够忍受的极限。但是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只是他们若不肯悔改，他们继续的增添他们的罪恶。那就好像你在杯子里面继续加水，到什么地步呢？到他们的罪恶已经到达神宽容和忍耐的极限，那他们的罪恶就满盈了。因为他们增添罪恶到神忍耐和宽容他们罪恶的极限的时候，神的圣洁必须对罪做出刑罚，也就是说神不得不施行对罪施行刑罚。所以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一方面是神应许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们，神亲自来成就这个应许，并且迦南人能够被赶出去，在跟迦南人的战役当中，是神亲自带领他的百姓征战，使他们能够得胜。所以这是得胜利是属于神的，属于耶和华的，因此所有的战利品是属他的，他对所有的战利品拥有唯一的独一的权利。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所有的人和牲畜和财物都把它毁灭，没有任何人可以用，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但是第三，很多人也会说好像这个神是暴君，其实不是的。这位神圣经其实也是公义的，而神不仅是公义的，他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他并不是当人犯罪就立刻把他们当得的报应就执行在他们的身上。神一再的宽容和忍耐，等候人悔改，给人机会悔改。但是如果人硬着景象增添自己的罪恶，一直到神宽容和忍耐达到极限，那么神就必须对罪做出审判。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要把迦南人完全毁灭呢？从我们紧邻的下文来看，接下来我们会看见摩西针对这个基本的命令做了三方面详细的说明。所以从紧邻的下文来看，把迦南人完全毁灭也是要保护神立约的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受迦南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的邪恶的影响，要保护神立约的百姓，让他们不至在宗教上跟道德上受 迦南人邪恶的影响。所以接下来摩西他就针对这个基本的命令，他给予三方面详细的说明。首先第一个，他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以恩待他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怜悯他们，你读英文它是 show them favor， 你们也不可以恩待他们。这个跟迦南人立约基本上就是违背了以色列人跟神，或者说破坏以色列人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我们已经说了，神以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且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我们说是完全排他的。所以前面几次我们已经说到，耶和华是嫉妒的神，要维护他和他百姓之间这种相互的委身、相互的忠贞，是不容许任何东西介入在其中。所以耶和华的嫉妒是为了是当他的百姓转去对他不忠的时候，为了要维护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就要对罪做出审判。所以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立约，这就是对神的不忠。但是更危险的，他们就会去跟随迦南人拜偶像。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13节，神已经做了这样的警告，不是13节，15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所以这个立约不但是真对于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的一个威胁，更大的威胁，百姓会受引诱去随从迦南人拜偶像。所以这是摩西把这个基本的命令要将迦南人完全毁灭，他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我刚刚说从这个接下来这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也可以看见是为了要保护他的百姓。第二，不可以与迦南人通婚，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换句话说，不可以彼此通婚，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迦南人彼此通婚。为什么如果照前面那个命令把迦南人完全毁灭尽尽，为什么要加上这个有可能跟他们通婚的这样一个禁止的命令？这是因为在后面第22节，7章22节，耶和华摩西进一步的说明，当耶和华把这些国民赶出去的时候，耶和华不是一次性的把所有的迦南人通通赶出迦南地。在7章22节，摩西说明耶和华你的神一定会把必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但是是怎么赶呢？是渐渐的赶出去，你们不可以把他们速速灭尽。也就是说，不是一次性的就把迦南人完全的毁灭，速速的灭尽。耶和华是逐渐的把他们赶出去，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所以为什么摩西要给予不可跟他们立约，也不可以跟他们通婚这个进一步的说明？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跟他们通婚？理由或者原因，第4节，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的把你们灭尽。所以换句话说， 神禁止他们和迦南人通婚，因为这样的通婚会引诱他们去拜偶像，以至于他们触犯最重要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所以神的怒气一定会向他们发作，会把他们快速的灭尽。所以在圣经里面，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最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我们上次说神赐给他超过世上所有的人，你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所罗门独享的智慧、荣华、富贵、权位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所以他登基以后，他就首先娶了法老的女儿。为什么娶法老女儿呢？这是跟立约有关的，这在跟埃及人立约的关系之下，埃及法老王把女儿嫁给所罗门王。但是他不但娶了法老的女儿，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以你看周围的列国和迦南人都列在这里。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与他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引诱你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以他有妃700，有嫔300，一共加起来有1000的妃嫔。这些妃嫔就诱惑他的心，所以所罗门老年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他为所随从的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和亚蛮人可憎的神米勒公，还有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摩、亚蛮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而且他为这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所有的外邦女子，也就是所有他娶来的妃嫔，他都是如此行。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禁止他们和迦南人通婚。但是第三个说明，摩西说，你们要这样对待迦南人他们所拜的，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迦南人最主要拜的神就是巴利，我们上次说了，这是一个有肥沃生殖力，英文叫 fertility， 就是可以让他们可以生产，可以有丰富的生产各方面。但是呢，巴利是一个男神，那么女神就是亚瑟拉。所以在迦南人他们在各山丘上，在青翠的树下，他们立他们这个拜巴利和亚瑟拉的祭坛。那所以这个祭坛以外，往往还有一个石头的柱子是象征巴利，然后有一个木的柱子象征亚瑟拉。所以这里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而且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换句话说，必须根绝整个迦南人的宗教。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历史当中，他们并没有把丘坛除掉。有一些犹大国的王带来一些短暂的复兴，他们确实把丘坛把它除去，但是以后 就是说西西家王他把秋坛除掉，但是他的儿子马拿西又把他爸爸除掉的秋坛重新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吩咐乃是吩咐以色列人要根除迦南人的宗教，换句话说，这样才可以防止以色列人他们参与迦南人的偶像敬拜。这个命令本身我们刚刚说是基于各方面的理由，但是最后一个理由是为了要保护神立约的百姓，来防止他们受迦南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邪恶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教导或者说这样的命令，跟耶稣自己在传道工作中给予门徒的教导是一致的。在马太福音耶稣讲的登山宝训当中，他以最高的权柄来讲解十诫，其中他论到关于奸淫的罪，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所以针对看见妇女动淫念，当他讲到淫乱，不仅是外在做出淫乱的行为，就连看见妇女动淫念，心里已经犯了奸淫的罪。然后耶稣就是提出怎么样可以防止落入这样的试探，所以他说你的眼睛叫你跌倒，把它弯出来挖掉，你只有一个眼睛你可以进入神的国，总比你有两只眼睛下地狱还好。那么手也是一样，所以到了第十八章，耶稣再一次针对门徒会受试探而犯罪提出相同的警告。耶稣说，如果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个警告是很严厉的，因为最终的结局是永恒的灭亡。耶稣这样的教训，他其实是用夸张的比喻来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必须极端的、决定性的、彻底的除去所有试探的来源。耶稣不是叫我们真的把眼睛挖掉、手砍掉、脚砍掉，是用这种夸张的方式来说明，因为既然这个淫念是看见妇女动淫念，所以就把你的眼睛挖掉、弯出来。耶稣是用这样夸张的方式来说明，必须极端的、决定性的、彻底的除掉试探的源头。耶稣选择眼睛、手和脚的例子，乃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些身上的肢体，也就是眼睛、手脚这些身上的肢体，是与导致我们犯罪有关。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登山宝训，耶稣说是你的眼睛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心里面就动了淫念。所以耶稣用眼睛、手脚，因为圣经里面这些身体上的器官跟我们人的犯罪是有关的，所以既然心里面犯奸淫 是从眼睛开始的，所以要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对付那个开端。既然心里面犯奸淫是从眼睛开始的，所以要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对付那个开端，对付那个来源。因此耶稣说，把你的眼睛弯出来丢掉。耶稣他并非要求我们把我们身上的肢体废掉，而是要求我们毫不留情地管理我们眼睛所看的。凡是我们眼睛所看的，如果会引起我们想入非非而产生不正当的欲望，我们就不看，好像没有眼睛一样。所以是杜绝那个试探的来源，而且是要毫不留情的去对付这个试探的来源。照样，如果这个试探是从我们的手而来的，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受试探而犯罪，那我们就要毫不留情的管理我们手所做的。照样，如果是因为我们去某一个地方，我们的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以至于我们受试探犯罪，那我们就要毫不留情的管理我们脚所去的地方。我们要杜绝这个试探的来源，要决定性的彻底的根绝这个试探的来源。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把那些会成为我们试探的来源，或者很容易成为试探来源的东西，都要完全把它除掉。也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任何会成为我们试探的来源，甚至是很容易会成为我们试探来源的一切的东西，都要把它根除。所以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听见耶稣这个教训，我们真的照着去做，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不受很多的试探以至于犯罪。其实这个试探各方面有道德上的，我想这是我们最容易想到，就是道德上的。但是任何引诱我们违背神的命令都是试探。所以刚刚景浩祷告说，今天是安息日，如果这一天是神命令我们必须分别出来的一天，强调的是这一天必须跟其他六天有分别，应当休息，应当敬拜神。我们在这一天，以赛亚书58章说，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做事情，我们是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因为这一天是属于神的。那么任何会引诱我们违背这个命令，就是那个试探的源头。譬如我们的时间，我知道我们大家不能没电脑，不能没有智慧手机。我们家上个礼拜五这个突然之间我就没办法用我的 iPad， 当然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以为是我自己的 iPad 有问题，或者是他说你要去检查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联系的系统等等之类，反正我也查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几天没有网络，但是因为牧师不在家，对我来讲没关系，因为我也不用电脑。我这个 iPad 不能用，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如果你没有不能上网，没有手机，可能很不舒服。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这些东西夺取我们的时间。你花多少时间读经祷告？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上网？ 检查你的 email， 或者跟人家聊天，网络这种 WeChat， 不管是什么东西，可是你全部的时间用在这些东西上，你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或者你有形式的读经，形式的祷告，交差了事，赶快交差 all done， 好了，今天已经读完经了，已经祷告完了，剩下时间我可以放心的上网检查 email， 做各样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家呢，从这个电视换成这个 digital， 以前叫做 analog， 这个反正我也不懂是什么，就是以前的接收系统跟现在是不一样。我们呢，我们家那个旧的电视当然是不能够接这种新的这种digital。后来我跟牧师商量，我说我们就不必看了，我们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因为如果你去买这种这些电视的这些这个叫 cable 哈，就是说这种，那我们家那个不行用，那你可以那时候是可以买个盒子啊，那个盒子要多少钱？几十块这样。后来我跟牧师说，我们不要了。我说，因为呢，有时候这个还是你觉得很累想休息，就坐在电视机前，就其实也不是真的想看，不过就是坐那里就看，但是有时候你一旦看你就站不起来了，你就爬不起来，然后连续剧有一段时间牧师他没有电视啊，他可以从电脑看，他看那个韩剧，你知道台湾很流行韩剧，惨了，看一个就要两个，两个就要三个，就要追着看。所以呢，是没有电视也不一定能够挡得住 ，OK？ 但是呢，没有电视，至少我们把一个占用我们时间的这个试探的源头把它除掉。所以呢，如果真的很忙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被这个电视看电视把我们的时间夺掉了。那么所以像我们家每天牧师晚上睡觉把电脑关起来，早上起来如果我们这天有聚会什么，我就跟他说不准开电脑、OK? 那就不要打开了，不要一早起来电脑一开，然后呢可能灵修还是有，随便赶快弄完电脑开了，赶快再看看 email 怎么样，或者 iPad，或者你们一起床你们的智慧手机赶快 on， 我不知道，但是你就是不要开了，礼拜天你的智慧手机不要开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不可以做得到。其实这个试探的来源必须彻底的根除，是神所提供的，神的智慧所提供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尽我们人的责任方面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像对我来讲，电视什么电脑什么这些东西对我一点引诱力都没有，根本我都不想看，你就是摆在我面前你给我一个韩剧我都不想看，我就是会走开的，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的心所渴慕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对我没有用了，我不会被他好像说牵引我的心。好，所以呢接下来摩西他就说明以色列必须灭绝迦南人的原因，因为第六节他说因为，这个因为就是说明为什么他们必须完全的灭绝，是针对这个基本的命令提出理由。他们必须完全灭绝迦南人，原因是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洁的百姓，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神圣洁的百姓。圣洁基本上是神的一个属性， 圣洁基本上是神的一个属性。我们已经一再重复，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义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与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别的，是分别出来的，唯有他是创造者，我们所有的都是受造的。所以这是神是圣洁最基本的意义，唯独他是创造者，他和一切他所创造的万有是有分别的，因此他不属于他的受造物，他的存在也跟一切受造物的存在是有别的，他是永恒的，我们都是短暂的存在。不但如此，神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独有绝对权柄。然后最末了，在道德上，我们人类是有罪的，神跟我们是有别的，在道德上他是完全的。所以圣洁的基本意义不是只是集中在道德上的完全和邪恶，最根本我们必须明白，唯有这位神创造万有，他不属于他的受造物，他和一切受造物有别，超越所有的受造物，独尊独荣，独有权柄。在旧约里面，东西或者人被分别出来专为神所使用，就成为圣洁。所以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都是圣洁的，因为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单单是分别出来，单单被神所用。祭司是圣洁的，所以亚伦要担任祭司，摩西必须要先使他们成圣，而且所有会幕里面的东西都要用膏来膏抹，使这个东西成圣。所以人和东西如果是被分别出来，不能做一般的使用，也不能给任何人用，单单是为神所用，这就是圣洁的。因此以色列是耶和华圣洁的百姓，是指以色列人是跟世上其他的列国是有区别的，他们是从世上的列国中被分别出来，单单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这个很清楚是反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当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说他好像一只老鹰大鹰把以色列人驮在他的翅膀上，把他们带出埃及为奴之地。然后神跟他们立约，他说如今你们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神从地上的万族中，他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他也以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归给他自己做百姓，做他的百姓。所以他们是圣洁的祭司和国民，因此他们必须单单敬拜耶和华。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耶和华说全地都是属于他的，换句话说唯独他是神。以色列人必须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可以敬拜其他任何的神，否则神的愤怒会向他们发出，使他们速速被灭尽。所以为什么神吩咐他们，摩西吩咐他们要把迦南人完全的毁灭？因为如果他们随从迦南人，而有一个所谓的混合宗教，以色列人的宗教其实从始至终就是混合宗教。我的从始至终是说在迦南地，甚至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旷野40年， 阿摩斯书、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都说，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单单敬拜耶和华？你们抬着摩洛的这个祭坛。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真正完全转离耶和华，不敬拜耶和华，他们乃是效法外邦人的方式来拜耶和华，并且同时也拜外邦人的偶像，因此这是一个混合宗教。所以如果他们随从外邦迦南人而产生这个混合宗教，不但会让他们的国家的存亡受到威胁，刚刚已经说了，他们若是去拜偶像，耶和华的愤怒向他们发出，会速速把他们灭尽。所以不但国家的存亡受威胁，更关键的是，这会使神所交托给他们关于神启示的真理，他们有责任要保存神交给他们关于神所启示的真理，因此会使这些真理受到威胁，因为他们随从外邦人混合宗教。在新约里面，所有的信徒是神圣洁的百姓，这个概念仍然是存在的。换句话说，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圣洁的百姓，是被分别出来，与世人是有别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使徒彼得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就引用利未记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如今仍然是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种关系，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的。因此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使徒彼得继续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几乎跟出埃及记刚刚我们说的十九章第六节几乎完全是一样。所以基督徒必须从周围不洁的世人当中分别出来，专属于神，单单敬拜神，活出遵行神旨意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有一种想法，认为别人都是这样做，或者说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所以我们也照样做，那我们跟世人就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就不是被分别出来属于神的。相反的，基督徒应当活出一个抗衡文化的生活， counterculture，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跟世人有分别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就说明跟随他的人应当活出的生活规范是如何。所以今天我们也都是应当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跟周围世人是否有不同。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一个在中国的女孩子大学生，她参加一个英文的夏令营，那是有很多我们美国的青年人去那边去教这个英文英语夏令营。这个女孩子她是做助教，或者说就是做辅导，她就发现这些美国来的老师当中有一个女孩子跟所有的老师都不一样。她从接触当中，从每天的生活里面，她看出这个女孩子不同。所以有一天她就去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你跟别人有这样的不同？这女孩就跟她说，因为我相信耶稣。当然他没有再跟这个中国女孩传什么，没有再多说什么，哦，我们都是罪人，没有讲这些福音的大道理。但是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他拿了一本圣经送给这个 中国的女学生。这个女孩子拿了这本圣经，每一天晚上11点宿舍关灯，所以10点到11点大家都抢着洗澡漱洗准备睡觉，大家都在抢的时候，她就坐在自己的床上把圣经打开，她就一页一页的读，好像她给的是一本新约圣经，所以没有旧约的部分。越读就越觉得这本书跟所有的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后来这个女孩就信了主，所以这是她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是必须圣洁的，归神的，是必须分别出来跟别人有别，那我们就可以来为神做见证。这就是所谓的有君尊的祭司，祭司是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领人来到神面前。好，但是摩西接下来说明以色列人是神圣洁的百姓，是基于什么原因呢？是基于神的拣选。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的拣选背后的理念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做这个选择，但是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人配得的。等等我们就会说，摩西立刻就针对这一点来说，所以他们成为神圣洁的子民乃是基于神绝对主权恩典对他们的拣选。然后摩西就接下来再多详细讲论关于神对以色列的拣选，他提出负面的理由，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他说耶和华从地上拣选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拣选你，并非因为你的人数多于别国的别民，原来你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的拣选完全是基于神绝对的主权和他的恩典所做出的行动，因此摩西要排除任何可能的以色列的自夸，任何可能的以色列的自夸，认为他们被拣选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具有的优越性，他们比别的民族优越。所以摩西三次针对任何以色列人的骄傲可能有的自夸来提醒他们，他们的拣选不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任何国家的民族优越。所以这里是第一个针对他们可能会以人数自夸，因为在第一章十节跟十章二十二节摩西都提到神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使他们的人数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这里摩西把以色列跟地上其他的民族相比，例如埃及，例如巴比伦，例如亚述，跟这些其他民族相比，以色列人数确实是少的。所以摩西要杜绝他们这种优越感，认为是他们比别的国家优越，所以神拣选他们。到了申命记八章十七节，摩西是针对他们在经济上的自夸来指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所以第八章十七节摩西说，恐怕你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也就是在经济上等他们享受这个丰盛，他们会夸口是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摩西指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礼物。 而到我们刚刚说的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是针对他们的自以为义，认为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义。可是摩西指出不是如此，神把迦南地给他们乃是因为迦南人的邪恶，是神对迦南人的罪的刑罚，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但摩西接下来指出，以色列乃是不断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神的拣选完全是基于神绝对主权的恩典。但是神，摩西接着提正面的理由，这也就是符合神绝对主权。他说神爱以色列，这个爱在这里还有刚刚我们说的神爱你拣选你，这个爱不是我们常说翻成立约的爱那个字，不是 hesed 这个字，所以这个爱跟拣选其实是同个概念，意思就是说是神绝对主权的旨意，神拣选他们也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爱他们。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提出神对他们拣选正面的理由，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一个是神爱以色列，也就是神拣选他们，但是第二个理由是神对他们列祖所起的誓，也就是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所以神以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这一切无论是负面或者正面的理由，都强调以色列的存在纯粹的完全的是基于神的恩典和拯救，纯粹完全是基于神的恩典和拯救。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但是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哥罗西书第一章也说，是神的恩典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的存在也完全是基于神的拣选，成为基督徒也完全是基于神的拣选和神的拯救。好，但是接下来摩西可以说是第七章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再次转向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救赎和拯救使以色列产生真正的认识，所以摩西说所以你要知道，也就是说不单这是一种知识性的，也因着神对他们的拣选，对他们的救赎，他们实际经历的救赎，所以他们是可以对耶和华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所以摩西说一方面他们必须认识，使他们更加肯定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唯独耶和华是神。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是基于他所做出的行动，特别是基于他拯救的行动，来声称他是独一的神。耶和华怎么是基于什么来声称他自己是独一的神呢？是基于他所做出的行动，特别是基于他所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在这里他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从法老王的手中拯救出来，就像以色列人并且向埃及人显明唯独他是神。我们已经提过这个十灾，这个十灾就彰显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创造的神。因为譬如说青蛙苍蝇，这些都是埃及人拜的神，他们 拜这些地上的飞禽走兽，但是耶和华的全能胜过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都是受造之物。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全地黑暗，第九灾，最后的一灾，以及神怎么叫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却是在以色列人已经过去之后，又叫红海的水复合，把法老的全军吞没。所以耶和华他基于他做出的行动，特别是这个拯救的行动，他来声称唯独他是神，因此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不但向以色列人，也向埃及人显明唯有他是神。所以你们要知道，这让以色列人真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不但如此，肯定耶和华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可靠的神。神是信实的，他不背乎他自己，忠于他所说的话，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做。好，所以这个信实，首先神不背乎他自己，他忠于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因此一定照他所说的去行，所以他就是绝对可靠的一位，他是信实可靠的神。那么神这样的信实怎么样来彰显出来呢？摩西接下来说，对于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但是对于恨他的人，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把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神的信实一定会信实的持守他跟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他对那些爱他的人，也就是遵守他命令，这个爱跟恨不是一种情感上，这个爱神是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对这样爱神的人，神持守他立约的爱，向他们施慈爱，这个慈爱就是 hesed 这个字，是立约的爱，也就是神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引导他们，保护他们，拯救他们。对那些遵守神诫命的人，神如此向他们持守立约的爱，而且是直到千代。但是对恨神的人，恨神的人是反过来，就是不遵守神的诫命，拦阻神立约的目的能够达成的人，神要当面报应。这个当面报应跟接下来绝不延迟配合在一起来看，这是强调神会针对这些恨他的人做出，对他们个人做出报应，对他们个人当面报应，对他们个人做出报应，不会延迟到下一代，不会延迟到他们下一代。所以为什么说绝不延迟，也就是神会立即向犯罪的人施行审判和刑罚，不会延迟到他的子孙，不会延迟到他的下一代才来施行这个审判跟刑罚。从神这个信实，对立约关系的信实，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只有两种选择，或是爱神，或是恨神，没有第三种，这是很重要的。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也是只提出只有两种选择，只有两条路，两种门，宽门跟窄门，大路跟小路，只有两种先知，真先知跟假先知，只有两种门徒，两种信徒，真门徒跟假门徒，只有两种。圣经所给我们的，从旧约到新约，人只有两种选择，不是爱神就是恨神。如果你说我是中间，对不起，没有第三种。 如果你是中间，你就是属于另外一种，因为爱神必须完全的委身，爱神必须对神绝对的忠贞，你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你说我还不知道要做什么选择，你已经做了选择，你已经选择另外一种。第二，每一种选择所带出的结果是不成比例的。对那些爱神的人，神要施慈爱，持守立约的爱直到千代，但是恨他的人，这个恨他的人是单数，当面报应，一定立刻对这个人做出审判跟刑罚，所以一和千这是不成比例的，这就显明神自己的渴望，神极度渴望向他的百姓来显出他的爱，来持守他立约的爱，他极度渴望他的百姓爱他，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最后摩西针对这些关于神的真理，他做出最后的劝勉，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摩西也可以说这个做一个转折转入，下个礼拜我们要看第七章的后半段。所以关于以色列立约的神，这可以说是一个最高潮，站在对神这样的认识上，神的百姓他们应当做出什么回应。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委身，神以恩典和他的大能来拯救他们，而且跟他们立约，这是一个相互委身的关系。神多么渴望，而且是极度的渴望来向他百姓显出他立约的爱，他也极度的渴望我们能够做出对等的回应，完全委身的来爱他。我想这也是今天新约的真理，我们都应该在特别听生命记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听完回去，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对神的爱，我们有没有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可能对自己对神都能够有个真正的认识，对神这样拯救的恩典，对神拣选和拯救的恩典，我们如果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不可能不做出像神爱我们那样的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那么我也还是希望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每个人自己先来向神做我们自己个人的回应。